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祷告蒙应允的保证第二讲。在上一次分享中，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分享祷告蒙应允的保证第一讲，经文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今天我们要从五章十五节继续思想学习。圣经说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十四节强调祷告蒙应允的先决条件是照神的旨意祈求。神的旨意记载在圣经里，我们若要祷告蒙应允，就要熟读圣经，明白神的旨意。你问有的事没有记载在圣经里，我当怎样求呢？例如我该买哪栋房子呢？我该打哪一份工呢？我该上哪一所大学呢？我该与谁结婚呢？等等。回答，凡圣经没有明说的，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就是将主权交给神，求他照他的智慧指引我们。这个时候我们将发现神给的回答可能有三方面。第一，神很快答应我们，神答应会使我们快乐感恩勇往直前。第二，神不答应我们，不答应也是答案，可是神说不不等于拒绝，他乃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对这件事我另有计划，我正在预备另一个要给你。保罗在宣教过程中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一点。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，保罗想要在亚细亚去讲道，但圣灵禁止他，召集往北边的皮推尼和加拉太去，圣灵又不允许。这个时候保罗做了一个好的决定，就是下到特罗亚去等候神。神就在夜间的异象中叫他往马其顿去。弟兄姐妹，神说不不是在拒绝你，乃是对你有另一个计划，有更好的安排。圣经说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第三，神说等一等，等一等对急躁的人就像拒绝一样。但不要忘记，神的旨意和神做事的时间是连在一起的，接受神的旨意和接受神做事的时间一样重要。但神叫你等，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也不是叫你取消一切的约会和机会。神叫你等候，乃是要改变你，要装备你，要使你成长，以致你能承接更大的使命。以下我举两个例子说明。第一，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做领袖了，但神说他还没有预备好，因此带他到米甸旷野去再等四十年。等到八十岁，摩西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，神却对他说，摩西，你要回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带领他们进入我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。另一个例子是大卫，神借撒母耳告他做王，但他必须等候十年，他必须等到扫罗的世代过去，才可以登上以色列的宝座。在那些等候的日子里，神预备大卫，神使他经历许多的事情，学习许多功课。所以大卫在诗篇三十七篇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当默然依靠他，当耐心等候他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这番话是从他的经历写出来的，因他走过那一条路，他知道等候不是浪费时间，乃是要成全神的托付。记得，神有时迟延答应你的祈求，不等于否决你的祷告。现在我们看经文十六、十七节，圣经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 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之罪祈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与前面十三十四节的教导不一样。十三十四节的教导是属于一般的，这里的教导是属于特殊的。这教导也解释关于祷告的一些问题。现在我们看约翰怎么说。第一，为这祷告的对象是弟兄，就是已经信主的人，是出住在教会当中的人。第二，这里不是说你若看见弟兄在患难或疾病中就当为他祷告，乃是说若看见弟兄犯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。第三，圣经说神必将生命赐给他，神将生命赐给他，就是神应允祷告，广施怜悯，赐那人生命，让他继续活着。第四，那人若犯至于死的罪，神就凭他的慈爱将那人的灵魂取去，使他不得存活。第五，约翰说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应该为那人所犯的罪求问神，例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活？他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有的罪你就宽容，有的罪你不宽容？请告诉我，什么是至于死的罪，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呢？约翰说，其实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但罪有不同种类，也有不同程度，决定权在于神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的教导解释了好些问题。第一，人信了主还会犯罪吗？答案是会，并且会犯至于死的罪。第二，基督徒犯罪与非基督徒犯罪有区别吗？答案是有区别。非基督徒犯罪是他生命本质的表现，是习惯性的，并且他犯了罪也不觉得有罪，不觉得需要悔改。但基督徒有神赐的生命，他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但有时心灵转作被过犯所胜，就犯罪跌倒了。但他犯罪以后，因圣灵的责备，心灵痛苦，就向神认罪，并且愿意悔改。所以一个人若称自己是基督徒却继续犯罪，有人指责他，他也不认错，反倒为自己辩护，说这与你何干，或说这不关你事，那么这个人还不认识神。第三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他就活了，但为另一个人祷告他就死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祷告的人没有能力吗？是神不垂听祷告吗？回答，根据经文的教导，倘若为一个犯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祷告，神会应允我们的，但为一个犯至于死罪的人祷告，神就照他的旨意行事。这归根结底是要教导我们，人的祷告必须与神的旨意一致，否则神的旨意一定在人的祈求之上。第四，我为人祷告之前，是否应该先分辨对方犯了哪种罪，然后才决定要不要为他祈求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我们的责任是为人祷告，至于他犯罪的性质和程度如何，只有神知道，不是吗？我们从圣经看到，有人犯罪，神就责备他，管教他，给他机会悔改；有人犯罪，神却任凭他；有人犯罪，神因着他的慈爱就不让他活，将他取去。以下让我们举新约圣经的两个例子说明。第一个例子出自使徒行传第五章，当时亚拿尼亚夫妇在奉献的事上犯假冒为善的罪，他们欺哄圣灵，结果神立刻就惩治他们。第二个例子出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保罗说有人在领受圣餐之前没有省察自己， 也没有分辨这圣餐代表的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，他们随便就吃了喝了，结果神惩治他们，有的转作，有的患病，有的死亡。以上两个例子中的人都是被神惩治的，但我们不能说凡不按理领受圣餐的，神一定会将他的生命取去。我们也不能说凡是欺骗和假冒为善的，神一定会将他的命取去。我们只能说一个人犯罪到某一个程度，神可以凭他的公义按他的标准做一个决定，将那人的生命取去。神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暗中一切所有的，可能是那人不肯悔改，可能是神要使他少犯一些罪，使到世界上少一些罪恶的影响。我们只要凭信心，用爱心，忠心为人祷告，要将审判的事交托给神，神有至终的决定权。弟兄姐妹，以下我们分享经文在生活中的一些应用。第一，人犯罪了要认罪，不要以为我犯的罪与大卫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，就继续犯罪，越陷越深。不可以这样。没错，大卫有犯罪，但你读他写的诗篇51篇，你看他的认罪是多么真诚与痛悔，又是多么勇敢和彻底，叫我们深受感动。愿我们学习他在诗篇19篇12到14节的祷告：神啊，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正义妄为的罪，不准我治罪辖制我，我并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中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第二，有人以为自己是圣徒，就随便指责人，一看到别人遇到艰难，就怀疑对方是犯了罪，受神的惩罚。对不起，这不是圣徒的表现。圣徒乃像亚伯拉罕，听见索多玛、厄摩拉要受审判，就为罪人代求。圣徒乃像摩西，为以色列人的罪代求，甚至愿意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涂抹。圣徒乃像斯提坊，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说：主啊，不要将罪归于他们。圣徒乃像保罗，为他的骨肉之亲，愿意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。弟兄姐妹，以弗所书6章18节说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第三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充满信心。有人把基督徒的信心看成是自信，其实人的自信与基督徒的信心不同。自信出于自我，基督徒的信心来自神的应许，所以基督徒可以充满信心说：我确信神爱我，我确信我的罪已经蒙了赦免，我确信我照神的旨意求，神必垂听。但我的把握不在于自己，乃在于圣经中神的应许，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复活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以致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，大有能力，充满得胜与赞美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O Lord my God,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ld thy hand have made, I see the stars,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.
shall come with shout of acclamation and take me home. What joy shall fill my heart? Then I shall bow in humble earth.